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
哎，我是小伙子。今天咱们这个继续啊，以后妻为业的女人，咱们下集继续讲。上期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讲到啊，这个千朵子啊，在这个2008年5月份开始到2010年7月份中间50个月，再也没有跟任何人约会，是吧？然后也没有像之前那样相亲、恋爱、结婚、丧夫。为什么？我们今天来揭开这个谜底。
哎，这个讲到千佐子突然停止作案，我们知道，假如我们把它看作一个连环杀人犯，
对，此刻还可以这么说。
啊、对，连环杀人犯突然停止作案，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这种先例。
有的
啊，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他突然搬家了。有些在一个美国一些连环杀人案里面，这个人他突然停止了两年时间的作案，原因是因为他搬家了。或者呢，因为他结婚生孩子，这段时间在家庭生活里脱不开身，他也有可能是不作案的。
是。
然后还有一些连环杀人案呢，就是这个凶手自己产生了一些这种心理上的抵触。比如说有可能良心发现，也有可能觉得自己做这些事儿太危险，或者是觉得自己心里觉得这事儿不好了、
哦、
他会停止一段时间作案，但是他势必会复发。
嗯，
然后但是在千佐子这个案件里面，我们其实知道他这个人呢，他并不像我们以前聊过一些连环杀人案里面这个人凶手是靠杀人来取乐来进行这个他的作案动机的
满足欲望。
哎，他千佐子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榨取钱财。占取钱财的前提下的话，那他突然停止了作案，原因要不是他不缺钱了，要不就是他觉得有危险了。
哎，对，
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查了很多资料哈，里面没有提到这段时间他的空白。然而我做了一个推断，这里面就是一个词叫做关联案件。
这怎么讲？
哎，我们知道，其实以前在这个李淼谈妻案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讲过一个连环杀人凶手，叫做刘永哲，韩国刘永哲哈。
对，
哎，韩国刘永哲在作案的时候，其实就有一段时间是有过这空白时间的，原因是因为刘永哲发现有一名也是连环杀人案的人跟他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作案，刘永哲当时觉得是。假如我继续作案的话，有可能会让这时候已经加重了排查的警方把我抓住。
嗯，
所以我干脆停止作案，等待时机。那么在这个千佐子在作案时期的时候，我们说到底是谁成为了他的这个关联案件，然后产生了这种威胁感呢？哎，木岛佳苗
啊。哦，
因为千佐子他之前确实是杀了不少人，但是呢，在之前其实因为日本警方对跟他相关的这些神秘死亡的这些男子呢，并没有进行尸检，所以千佐子从来没有被列入怀疑对象过。但是就在2007年、2008年这段时间开始，哎，日本犯罪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性杀手啊，这个木岛佳苗，她的那个作案过程逐渐浮出水面，而且警方进行了大量的这种侦查调查，媒体也给了大量的这种篇幅去报道木岛佳苗身边的这些死亡事件。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提醒了千佐子，因为他跟木岛佳苗两个人做的事情几乎是一件事情。
对，
就是瞄准那种中老年男子，然后把他弄死，弄死完了以后再把他的这个钱财以遗孀的身份给他取走，就这么一回事。
木岛佳苗当时都是用这个烧炭啊。
哎
哎，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我们日常公园节目里去听啊，木岛佳苗的案件。
没错。木岛佳苗呢是在2009年8月份作为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浮上水面，然后之后被媒体持续曝光，然后他以结婚为伪装进行了连续诈骗和杀人行为，在社会上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然后到了2009年9月25号，木岛佳苗被埼玉县警方正式逮捕。而在这起案件事发之前，其实呢在2008年4月8号，日本也出了一个案子，是一名照顾这个单身老人的女护工，因为试图杀死自己的看护对象，且杀死那个老头而被逮捕。而坊间传闻呢，这名女性杀人的目的也在于骗取人寿保险金。
是，
所以这先后两起案件在被媒体曝光之后，想必是引起了千佐子的注意，而且他也明白，假如说他依旧按照自己之前的方式去这样约会，然后把人给弄死，这过程之中呢，难免不会因为哪一起案件突然被警方怀疑，或者被媒体跟踪上以后，就把这些事件全归类为一类事件了。
哇，那你这个推论，我觉得是我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但这时间能不能完全对上呢？
时间上基本前后也是能应对的。
嗯，
你想哈，这个木岛佳苗是在2010年2月22号被正式起诉，然后随后就开始开庭审理。
对，
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媒体对于一件案件的报道往往集中在什么时候？集中在两个时间点，第一就是这人被抓住了，第二就是这人最后被判刑。
对，
中间这段时间其实是媒体相对来说是 沉寂期，就是没什么可报的。那么再配合到千佐子的行踪上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千佐子他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动手的呢？那就是在2010年的7月份开始重新作案，而这时候正好就是木岛佳苗案他已经被正式逮捕，然后进行调查过程之中。这段时间媒体对于这个相类似案件其实没有什么更多的报道。
哇，这听起来都感觉让人毛骨悚然啊。
哎，
那2010年7月份他又重新开始，又找新目标了。
他已经结束了自己之前长达2年多的一个沉寂期。然后这个时候呢，千佐子重新去那种之前说十几家婚介所呢，他去那边去把自己的档案重新激活了。
嗯，
因为婚介所这边的情况是什么样，就是我给你介绍一些婚恋对象，那么你可能开始的时候接到一些电话或者接到一些通知去跟人见面，但时间一长，假如你不去见面了，我们就大概猜测你是不是已经找到心仪的对象了，那我们就这边就把你的档案呢就列为这是封存起来了，
嗯，
就是不列为活跃会员了。那么千佐子去重新激活了自己档案之后呢，又让这个婚介所给自己介绍了一些新的这个男性的这种约会对象，然后一直啊他在处于一种观望和挑选过程之中。到了当年10月份，哎，千佐子终于啊忍不住了，下手了。他找了一名同样住在贝冢市的叫做本田正德的男性，哎，俩人相识了。这就是他复出之后啊选择的第一名猎物。
哇，2011年10月份那时候这个千佐子的64，
哎，64
是吧？
哎，本田正德当时是70岁，比他大6岁。
嗯，
哎，本田正德这个人是独居，然后在这个大阪府这个贝冢市啊，有一栋这个出租用的公寓楼，
有
也是一个小公寓楼。
嗯，
生活还算挺富裕的。然后跟这个千佐子俩人相识之后，感情发展比较稳定。然后从这2011年5月份开始，也就是俩人这个结识差不多有了个7个月左右时间以后，
嗯，
千佐子呢就跟这个本田正德开始同居了。
哦，
哎，这跟他之前作案的模式比较相似的，
嗯，
不是一开始有同居，而是拖一段时间才开始同居。然后两个人呢没有进行任何的婚姻登记，但是根据日本这个婚姻相关法律呢，其实日本是承认事实婚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以这种夫妻的形式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法律上会认定你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
哦，这样。
哎，所以呢一旦是这个事实婚姻关系成立的话，双方在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还有这些其他的权利上跟这种正式登记结婚的夫妻其实是同样的。
哇，那都不用登记了，这都啊。
是的，两个人从这2011年5月份开始同居，到了2011年12月底，也就差不多过了半年多时间，本田正德呢和这个千佐子呢俩人突然吵了起来。根据当时这个邻居反映啊，说这本田正德和千佐子俩人的争吵原因，可能是跟千佐子逼着本田正德立遗嘱有关系。
哎呀，
哎，反正邻居听了就只言片语嘛。
嗯，
哎，当然呢，最后结果似乎是两人啊不欢而散，因为也有人看到了说这个千佐子在这个过新年之前，从这本田正德家里呢就搬走了，带着自己的那个家具细软什么的就走了。然后跑到哪去了？跑到咱之前说，千佐子不是有一个前夫给他买了一个这个西宫市那边的一个高级公寓吗？
对对对，
哎，他就搬到那边跟自己女儿就开始同住了。
哦，对，那给他女儿了那公寓。
哎，对，
嗯。
然后在这之后呢，本田正德曾经提出过想跟这千佐子啊说复合，俩人和好，而且呢，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这个本田正德自己找了个律师，然后由这个律师协助之下，在2012年1月份制作了一份这个遗嘱，上面写明了死后自己的全部遗产由千佐子所继承。
哇！
然后当时制定这份遗嘱的公证人介绍哈，说这个本田正德当时提出过啊，希望能够用这份遗嘱啊挽回自己老伴的感情，但是他把这份遗嘱交给了千佐子，但是千佐子也没有搬回去跟本田正德继续同居
啊，
他只是搬回了贝冢市，因为我们之前说本田正德跟他都是贝冢市的人，
对，
然后所以呢，千佐子是搬回了贝冢市自己的老房子。哎，这个时候两个人差不多每周见面个一两次，因为离着没那么远了。哎，平常就是可能约着会吃个饭什么这种的，
就不同居了。
哎，不同居了。
哦，
他不同居原因，表面看起来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原谅本田正德，但其实私底下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事儿在警方后来侦查中才发现，因为当时千佐子他不光在跟本田正德交往，他其实又再次劈腿，跟其他新认识男性还在约会着。
嗯，那可想而知。
哎，在这个2012年3月9号下午，这个千佐子哈就给这个本田正德打了一个电话，说咱俩约见个面。
嗯，
然后地点呢也不远，就在本田家旁边有一个小咖啡馆，他就俩人就在咖啡馆见个面。两人在咖啡馆里呢，从下午在那坐着闲聊了差不多有2个多小时。 到了这个接近五点的时间的时候呢，哎，结账离开了咖啡馆。离开咖啡馆的时候，本田正德跟这个千松子俩人就商量说干嘛去呢？千松子说：“我这个后面还约了朋友，这个你就是你干嘛干嘛？就是我这边去
散了，
哎，就散了，
哎。”
然后本田正德呢就骑着自己的一个那种日本常见的那种星期一小摩托，哎，一个人呢就继续向南走，准备去这个全佐野市那边啊吃晚饭，
海边了。
哎，但是没想到过了十分钟左右，哎，突然啊这个路人发现本田正德这个人啊就倒在了这个咖啡馆开出去可能也就五六百米那地方的一个路边上，就倒那儿了。
嗯，
而且呢在发现时候啊已经停止呼吸了，于是这个过路人赶快拨打了急救电话，急救车赶到现场之后进行一看，哟，这个人啊已经生命体征彻底消失，就可以说是宣布死亡了。于是马上通知了警察到达现场。警察到现场一看，第一他不是交通事故，因为这车也没撞，人身上也没有伤，看起来这个人就是感觉走在路上突然猝死了。于是当时就鉴定说本田正德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这个突然的猝死而导致的死亡。
嗯，
就这么着就停止了调查，因为确实本田正德当时岁数也不小了。然后本田正德死后的第二天，哎，这是他家里来了人，是谁呢？是千佐子。千佐子当时带着一个开锁师傅就到了本田正德家里头。那开锁师傅还问呢，说你这个来这人家里这是谁家呢？哎，千佐子说，这个是我的这个老公家。
哇，
哎，反正因为他们俩毕竟这个同居时间比较长，千佐子手里也有他们家的钥匙，开了门进去以后到家里头，要求这个开锁师傅呢把这个本田正德家里的这个保险柜打开。然后保险柜开了以后，他从里面拿出了本田正德的存折，拿出了他的人寿保险单，以及呢还有这个本田正德自己不有那出租的公寓吗？
对，
拿到出租公寓的那个房本，就是地契，把这些都拿走了。然后随后千佐子就向这保险公司呢申请了这个人身意外死亡，要求他赔付，
赔付，
并且还把本田正德名下的房产呢直接给出售了。
好家伙，
就这么着，通过这一手，然后千佐子从本田正德手里获得了1943万日元的遗产。
哦，
跟前面他得到的其他遗产相比起来，数量虽然不算多，
不算多，
哎，但是呢，本田正德这个死呢，其实也是颇为蹊跷的。
是，
哎，见完面以后，可能走出一个500米左右就死在路边上了。
是是是，
哎，
嗯。
然后这个时候的千佐子其实并没有说我这是拿这笔钱我就先沉寂一下，没有，而是继续跟自己认识的一些男性继续保持着交往。
嗯，
过了六个月，到了2012年的十月份，千佐子呢就跟这一名住在这个大阪地区这个伊丹市，大阪不是北边有一个叫伊丹空港的地方吗？
哦，
其实是靠这个大阪北边的一个城市。哎，跟伊丹市的一个叫做日志任的一个男性，俩人通过这个婚庆介绍所呢就结识了。啊，当时日志任这个人已经75岁了，算是岁数呢比较大了，
比较大。
而且呢，几年前啊患过肺癌。
哦，
哎，患过肺癌，但是呢，他这个控制的比较好，早期发现，然后控制比较好，接受了一些手术治疗以后呢，病情就是逐渐平稳了。所以他在跟这个千佐子认识之后，日之任呢就说，哎呀，我这个人以前得过很严重的病，说那个你会不会因此而嫌弃我？但是没想到的是，千佐子其实就想要找这样身体不太好随时可能会死的老头。
是，
哎，结果呢千佐子表现出来是丝毫不再注意他的这个过往病史，而是热情的鼓励他拥抱新生活，想干嘛干嘛，折腾的越厉害越好，享受你的最后的老年时光。
嗯，
就这么着呢，日任反而觉得很感动，两个人啊就感情很快就升温了。而这个时候，这个千佐子呢并没有只是说停留在跟这日志任俩人接触的这个关系里面，而同时又让这个另外一家婚介所呢给他介绍了一个住在大阪府介市的早川隆平这位男性。
哇，
啊，同时又介绍了一个早川隆平啊，跟以前一样，他也是小心的维护着两个男性关系，分别安排开这个约会时间、约会地点啊，让彼此都不知道各自的这个存在。然后就这样，千佐子呢开始每天啊就是住在这个贝冢市，还是住在自己老房子里面，就是不是去这个介市就是去这个伊丹市。这介市跟伊丹市一个在大阪北边，一个在大阪南边，就是反正就是来回跑。
等于现在也不同居了，就住自己家。
哎，就住自己家，因为住自己家更好安排，
方便，
更方便。
哎，对，
哎，而且呢另外一面，千佐子就这样，他两边都不是那种急剧升温、急剧靠近的那种关系呢，反而让两边人呢都觉得自己有点被吊着呢，还 越来越想靠近他，
明白？
就是那种我不跟你。不跟你最后敲定关系的时候，我就吊着你。
对，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嘛，哎，是吧？
而且巧合的是什么呢？当时千岁寺交往的两名男性哈，一个是这个日之刃，还一个呢是这个早川龙平。这两个人啊，其实都是有点这个比较严重的慢性病的。
明白？
哎，不是这个癌症康复之中呢，就是有这种长期需要服药这种情况的这种身体，
而且岁数都挺大了，
岁数都挺大的了。
嗯，
而。这次的千佐子呢，他没有满足于同时跟这两名男性保持的这种恋爱关系，而是在认识了这个日之刃和早川龙平两个人都交往了差不多三个月左右以后呢，哎，千佐子又盯上了一个住在京都的老头，这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那个另外一名千佐子的这个受害人啊，叫做这个简永夫。
我这同时跟仨人交往，
哎，脚踩三只船，
哇天！
哎，然后而且这三个老人哈。这个身体都不太好，家里都是要不就是无儿无女，要不就是这个儿女就早就离家居住了，就是属于那种独居老人状态。
嗯，
哎，而这时候千佐子其实已经66岁，
66
啊，66，我们在街上要碰上一66岁的这个女性哈，
嗯，
其实我们可想而知，就是看起来人畜无害，就是那种
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千佐子不是这样，她虽然是66岁的老太太，但是从她第一名死亡的那个。身边的那个男朋友阿布宽夫开始算起，在这11年时间里面，在他身边哈，已经神秘的死去了7名老年男性了。
我看现在身边这三个也快了，啊，
哎，这三个人马上就会出现在死亡名单之上。
嗯，
哎，这个千佐子这段时间里面呢，其实他所约会或者所见面男性远远不止咱们提到的这个日之刃、早川龙平和这个简永夫。远远不止这三个人，其实根据这个婚介所这边记录显示哈，千佐子在这段时间先后与多达10名男性相亲见面。
哇天，太厉害了。
但是里面的这些男性肯定有的人是可以发展，有的人不能发展的。
对，
有的是比如说没什么钱，
嗯，
有的呢虽然有钱但是呢性格不好糊弄，
嗯，
哎，等等等等之类吧，反正最后千佐子就最后选择了这3名男性跟他们进行长期的发展。而同时呢，千佐子也调整了自己的一个谋划作案手段。
嗯，
第一点就是跟咱们之前提到过的，就是他不跟任何人同居。哎，不跟任何人同居呢，时间就很自由。他不用说，比如今天跟你同居了以后，然后明天我要出去跟人约会的时候，我还给你编个理由说我要怎么怎么着。
对，
就是我自己想干嘛干嘛。然后其次呢，就是这感情的发展的主动权是在自己手里头。他想跟谁近点呢，就跟这人多见几次面；要想控制一下节奏呢，就慢点。这一个礼拜呢，我可能就跟你见一次面，或者这礼拜我不跟你见面。
嗯。
而且这么做以后呢，千佐子还可以避免去跟这个瞄准的这些目标男性周围的人见面，甭管这人的周围有亲属还是有朋友还是有什么邻居，我不跟你住一块儿以后我就见不着这些人了。
还真是，
那这些人就不知道我到底是谁，那就省了很多他在之后事后再进行处理或者进行掩盖一些事实时候的一些麻烦，
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没错，
对吧？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你一老头你出去了，人也不让你出去约会找谁去了，然后你该回家回家，对吧？
那么千佐子在跟这3名男性开始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可想而知，那这个悲剧肯定是一起就会发生的。哎，到了这个2013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这个千佐子和这个早川龙平俩人呢相识相恋，差不多也就过了有半年左右时间吧。
嗯，
哎，早川龙平呢就在家里呢就死掉了。
哦，
而且他死的时候还没有人发现。过了2个礼拜以后，因为邻居觉得这屋里传来了异味，就让这个警方把门打开，结果进去一看，这个早川龙平的尸体早就已经严重的腐坏，已经烂掉了。
哎呀，
而这个警方到了现场以后就认为啊，这就是一起独居老人的这个猝死以后孤独死亡事件。
嗯
啊，这个在日本其实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感觉每年也会出现这么几起。
是，
哎，
嗯，
然后再过了有4个月时间，在2013年的9月20号，日之刃在跟这个千佐子在外面俩人吃完饭以后，哎，离开餐厅准备要去开车走的时候，就日之刃突然就在这个餐厅外面的停车场里呢摔了一大跟头，就摔倒在地上，当时就直接呼吸停止，陷入昏迷了。然后等这个救护车来了以后，把这个日刃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嘛。他第一点他没有呼吸了，没有呼吸，那这个医院这边呢肯定首先是先做这种人工呼吸心脏按摩，先做这些事儿，发现不起作用的时候呢，医院这边提出来说要不要给他做一个气管切开。
嗯，
气管切开就是上呼吸机嘛，
呼吸机
啊，人工心肺帮你去呼吸嘛。
嗯，
结果呢这医生肯定第一件事就是，因为毕竟这算是一个手术， 他也先找这家属确认，说得签字吗？然后千佐子陪着这个日之人到了医院，医生就会先问千佐子跟他什么关系。千佐子说我们俩是男女朋友交往关系。医生说我们现在联系不上其他的这个亲属了，说您既然跟他是这种同居亲属关系的话，能不能为他在这个手术上签个字，我们就可以给他气管切开，给他把呼吸机插上了。但是呢，千佐子拖延了大约有三四十分钟时间，一直就是在说让我想一想。到最后他说我不签字，我拒绝同意。而这时候他说拒绝同意的时候呢，日之刃其实早就已经不行了，
不行了，
不行了。
嗯，
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呢，日之刃就被这个医院这边宣布啊，抢救无效死亡。
好，
哎，
嗯，
就这样，等于是千佐子算是有意，或者是真的自己在犹豫什么哈，反正就是把这日之刃有点像是拖死，
拖死了，
拖死了，
拖死了。
但是在后面进行这个死亡原因鉴定的时候呢，第一，因为日之刃他以前患有肺癌。
哦，对
啊，他肺癌其实是切除了一部分肺液的，
嗯，
那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他呼吸肯定没有我们正常人的那种呼吸的那气量，而且根据千佐子说啊，说日之刃在这个摔倒之前有这个呼吸困难症状，所以呢，医院这边鉴定结果就是老人啊是因为这个肺癌所引起的这个器官功能衰竭减退导致的呼吸衰竭死掉的，
嗯，
就这么着等于是鉴定了一个因病死亡。到了2013年9月24号，在日之刃死了刚有个四天时间，葬礼都还没有举办的时候呢，这个千佐子就带着这个开锁的这个工人，就去了日之刃的家里头，把日之刃家里的保险柜给撬开了，取出了一份遗嘱，还有一个存折。哎，
哎呀，
这遗嘱上写什么呢？写日之刃死后遗产全部归千佐子所有。
嗯，
存折上呢存有这1538万日元。而这份这个遗嘱，之前说这个遗产全归千佐子所有，这份遗嘱落款日期是什么时候呢？2013年9月2号，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初，日之刃死之前的18天，刚刚写好的遗嘱。
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这已经是他的一个惯用手段了啊！
是的，
这是一套操作，
一套操作，
一套操作，
完整的
啊！我估计那开锁那没准都同一个人，那个
啊、嘿，
哎，嗯。
然后日之刃的葬礼呢，在九月底进行，
嗯。
进行完了之后，过了差不多也就是一个多月时间，到了2013年11月1号这一天，千佐子呢就跟咱们之前说，他就是脚踩三只船嘛，两条船已经让他给踩死了，就剩最后一个，就是在这京都的这个简永夫。
嗯，
哎，千佐子跟简永夫在京都府的向日市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哇，俩月之后就结婚了，
俩月之后结婚了，
嗯，
而且这个千佐子呢，就把这个户籍的姓名呢，从之前说的平冈千佐子改成了简千佐子。
嗯，
哎，改完这个名字，然后进行了这个登记，然后还进行了婚礼之后，俩人就开着车就开始在日本各地开始，所以说旅行结婚吧。
哇，
哎，自驾旅行，开了这个出去转的地方是真的不少，连日本一圈啊转了好几个地方。到了12月中旬的时候，哎，这个算是俩人旅行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月了啊。这时候，这简永夫呢就和千佐子俩人就回到了京都，就搬到了这个京都府向日市简永夫自己的家里面，这俩人就开始就住在一起了。
是
啊，这你想，12月中旬没过多长时间，再过俩礼拜不就该年底了吗？日本人不是过新年就在12月底1月初的时候过新年吗？
嗯，
结果就在过新年之前，这个12月28号。俩人结束完这个旅行，刚刚过了十几天，还不到两周的时候，简永夫在家吃这个千佐子给他准备的这个晚饭，吃完之后就陷入了昏迷。陷入昏迷之后，千佐子就打了这个急救电话，把这个简永夫从家里运到了医院。当天晚上，简永夫就在医院里去世了。
哇，天哪！这个婚礼过了才一个多月呀，
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就这么着回到家里头。在路上倒没什么出什么事儿，但是回到家里刚过来差不多不到俩礼拜时间，金永福就这么着就又死了。
主要聊到这儿吧，我们现在还没有说这说所有东西都已经我们就定论了，审判了，
嗯，
他就是杀人，
哎，
但是你从这些过程里边了如咱感觉到一个东西，
嗯，
越来越快。
而且就是千佐子这个人呢，他好像不太喜欢那种说细水长流，
对，他没有耐性了，
没有耐性，
没有耐性了，
只要是结婚马上就下手，
对，
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作案的一个模式了。
之前还能相处一段时间，
哎，
现在这完事这一个多月就干掉了，
哎，
我天，
就这样呢。这个简永夫虽然死了，但是后来肯定有人调查嘛，
嗯，
调查是警方啊听说这个 这个杰永夫死亡当天上午，因为他这个是老人，他肯定有一些慢性的长期病，
嗯，
有专门针对他进行跟踪的这种这个长期的这种医生嘛，给他打来电话，就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个杰永夫先生最近这个身体怎么样呢？
嗯，
接电话是千佐子，千佐子在电话里就跟医生说，说这个杰永夫最近呢经常感觉到这个下巴还有头部还有颈椎这些地方有疼痛感觉，
嗯，
而且呢头晕，就是有时候出不了门，走不了路，
嗯，
哎。就这样，杰永夫是去世了。过了两天，到了2013年12月30号，在这杰永夫刚刚去世两天，这千佐子又把这开锁师傅叫到家里来了，
得
把这杰永夫家里的保险柜给开了。
嗯，
打开以后，哎，里面是真的钱不少，
有钱。
哎，这个存折上啊有4000多万的存款，
哇，真有钱。
哎，但这时候呢，因为已经都快要新年到年底了，这个按照日本的这种规矩或者说这种风俗吧。年底跟年初的时候往往会大家会串亲戚，就跟咱们春节是一样的。
嗯，
所以呢杰永夫这时候他的哥哥和妹妹啊就来到杰永夫家里准备要串门。来了以后发现哟，永夫怎么没几天就突然就死了，我们前天还打完电话，怎么今儿这就不让我们死了呢、
哦、有亲戚啊，
有亲戚，有哥哥有妹妹、
哦、这
而且呢再一听千佐子说这些话才明白，哦，这女的准备要把这个我这个弟弟吧遗产就准备要转移走了。这个时候杰永夫的哥哥和妹妹呢就说不能让这事儿就这么轻易的就这么着就算了，
嗯，
于是就跟着银行申请啊冻结杰永夫名下所有账号，而且当时就给报了警，要求警方介入进行调查。
哎
哎，警方这次来到现场进行调查，本来是觉得杰永夫这可能就是也是老年病死了吗，
嗯，
但是因为杰永夫的哥哥跟妹妹坚持说我这弟弟虽然说有点小毛病，但是呢身体一向不错，所以这次我们要求你必须给我们进行这个解剖进行尸检。
我终于啊，这是第一个呀，
这
是
第一个
尸检、啊、
哎，结果尸检这结果马上就出来了、啊、初步确定金永夫死于氰化物中毒，他血液中的氰化物含量超过致死剂量3倍、
嗯、
比如说金永夫其实应该是通过某种方式服下了氰化物，而氰化物在他体内的突然一挥发、
嗯、
马上这金永夫就当时就已经死了，
等于说这不是小剂量慢中毒，是一下直接致死量3倍啊，
三倍啊，
嗯，
对，
嗯，
但是呢，这个警方说，虽然是氰化物死亡，但是我没法确定说这么多氰化物到底金永夫什么时候吃下去的，
嗯，
对吧？只要第一时间先把这个现场，就是金永夫家里进行了封锁，而且呢，就将这个简千佐子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进行秘密观察，
嗯，
不是说当时给他抓住了，因为。你当时给他抓住了以后，你必须马上起诉他。假如人家把那证据全给他破坏掉了，你抓起来过了十几天时间以后，你拿不到证据，你得给那人放了。所以警方这时候呢，决定说我们先不打草惊蛇，先暗中观察，看到底会怎么样。而这事发之后，简千佐子呢，就马上从这个杰永夫住的那个京都这地方呢，就搬回了自己在大阪那个贝冢那边的那个家里头。
嗯，
从那儿搬回来的时候，同时还从这个杰永夫家里带出了大量的这物品，带了很多东西回家。然后这个时候警方已经开始怀疑简千佐子跟金永夫这个氰化物中毒死亡有直接联系了，
那一定他最近的人呢，他
而且跟他住在一起嘛，
对啊，
但是又不知道从哪儿能一下就我出手就能拿着你的证据，因为假如我比如说我今天我突袭了哪儿哪儿哪儿，查完了以后我没查到证据，
嗯，
但是这事儿被你知道了，被这嫌疑犯知道了，嫌疑犯肯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先把可能会被拿到证据我就给他销毁掉，
嗯，
对吧？所以警方这时候说，我们先别打草惊蛇，先再观察，继续观察。但是每天他们在干嘛呢？就把简千佐子他住的不是一个公寓房吗？把公寓房的这个下水道流出来的水，以及简千佐子扔掉的垃圾等等这些东西，全进行这个秘密收集，
嗯，
就是看里面到底是不是有氰化物。你要有氰化物，我们直接可以联系上吗？然后。每当这个简千佐子外出的时候呢，这警察都会上去说，对吧，这个大姐你干嘛呀，去哪儿啊，对吧，说明白了，那我先检查一下你的这个带的东西，你带的手包带的什么，这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是什么，都要查一遍，为的防止就是简千佐子这时候突然比如秘密处理掉一些证据，
是
一直跟着他。而这时候简千佐子呢也知道警方盯上自己是惹了一个麻烦，所以他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浸的，搬回家以后呢就什么都不进行处理， 这时候其实我相信简松子心里是很慌的，因为你要是真的杀了人的话，你难免会留下一些痕迹。
对，
而这些痕迹你要现在开始进行动手，你咔比如在家里放火，
嗯，
这马上警方就会进来冲进来制服你。
哎、对，
所以这时候简松子呢就是什么都不做，而一直抗议警方说对他持续进行骚扰，对吧？
哦、
我一老太太60多岁了，快70了，我能干什么？你们这一天到晚盯着我，哎，就开始干这些事儿。而另外一方向呢，这个警方不是把简永夫在京都那房子不给封起来了吗？在里面进行了彻底的搜索，但是里面是什么都没找着，就是什么容器里面查这氰化物都查不着。
嗯，
所以警方这时候认为啊，氰化物还有氰化物东西，假如还有的话，那只能在这个简千松子身边。
那他就现在跟你耗着
啊，就跟你耗着嘛。
对。
另外一方面呢，说这个警方也去了解了简永夫之前长期看病的这些医生什么的。
嗯，
说简永夫会不会有什么，比如真的是什么意外病症导致他猝死，
嗯、
这事儿会不会有呢？
嗯、
或者比如说他吃什么药的时候导致他误服了氰化物，这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他被一些长期慢性病折磨着，
嗯，
受不了了，他自己买氰化物自杀了，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有呢？所以警方得摸清楚这个简永夫到底以前有什么病，有什么症状？
是
啊，就问了一圈，说这个简永夫啊，生前也确实有一些这种神经失调症状，比如说失眠、食欲减退，但是呢，没有那种明显器官性病变，也没有听他说自己就是痛苦到精神压力极大的程度，没有这些事儿。哎，另外一方面哈、啊，这医生也提出来说，我在简永夫先生去世当天上午给他们家打电话，然后结果是他的太太，
嗯，
哎，接电话跟我说简永夫最近这个下颌、头部、颈椎都很疼，头晕，无法站立等等这事儿，说我怀疑这个事儿不太正常，因为在这个简永夫先生的之前的病例里面，从来没出现过类似的症状，而这症状呢，我们怀疑要不是中毒，要不就是突然出现了，比如说器官性的，比如说这个颈椎上的病变等等这些事情、
嗯，
但是不太符合逻辑，
感觉是这个为了这事儿做铺垫，
感觉像是做一个铺垫，
是吧？
哎，那就这样呢，警方其实跟这简千佐子就算是耗上了。简千佐子搬回自己家，2013年1月份，这个时候他就是从这个京都府日向市搬回了自己在这贝冢市的家里头，开始跟警方彼此的这种按兵不动、
嗯、
啊，看到底谁先动，谁先动谁先输嘛。
嗯，
一直扛到什么？扛到了1年多之后，扛到了2014年8月24号。
哇，
这一下过了1年半时间，这段时间里面，简千佐子一直没有露出任何马脚，警方也没拿到任何的证据。他本来简千佐子想的是，警方可能跟着我跟了这么长时间，慢慢查不到证据，可能就放弃了，心灰意冷了。
一年多
时间，快1年半了，已经。
嗯、
结果呢，到这一天，简青子呢，把这个自己家里有几盆花儿，不是已经枯死了，种的不好，死了，就把这花带着盆呢，就给扔在这个垃圾站那儿了。
嗯，
哎，结果警方这时候悄悄上去，把这花盆就整个端了回来，端回来，把这个对吧，枯枝烂叶往一蹬，然后底下一堆土。把东西全给他分类好了以后，就交给了化验那边，说查查掉到底有没有，
嗯，
我们想找的东西。结果呢，把这个花盆里的土全倒出来之后，哎，发现这土里面有点这个塑料袋的碎片
啊，
哎，还不是整个塑料袋，是塑料袋的碎片。而这个塑料袋碎片怎么会在这花盆里头呢？这就有点奇怪了。
嗯，
于是呢，就在这个分析室里面，他们进行了这种详细的分析，土里面也找了，这塑料袋也找了，结果一周以后，他们发现这土里面确实含有一定量的氰化物，而同时呢，这个塑料袋上的那个不是碎片吗？碎片上的这个氰化物沾的这个浓度更高。
得，这终于露馅了哈！
这证明一点什么呢？就证明这个塑料袋很有可能以前是装过氰化物的。
对，
而之所以这个简千佐子他并没有，比如我直接给他扔在垃圾里扔了呢，就是他知道垃圾全会被警察拿走。
对，
这塑料袋里要有这么多氰化物沾到，自己说不清楚，于是干脆埋到土里。然后土里呢，他自己觉得这个花盆土人一看总不会怎么着吧，
是，
而且我都剪碎了等等之类的，哎，就这么着，他想蒙混过关，但是还是被警方抓到了一些这个马脚。
嗯，
于是在这个2014年8月27号，警方就拿到了这个强制搜查令，宣布对这个简千松子家里呢进行这个彻底的强制搜索，就这样把千松子先控制住，然后把他们家里东西一样全给他搬走了。在家里呢，警方就发现了这个先前发现不是有那塑料袋那碎片吗？哎，有跟这个塑料碎片材质上完全相同的几个空的塑料袋。
嗯，
然后在这袋里面，警察进行了检查，发现里面确实装过高浓度的氰化物。
哎呀，
于是过了几天之后，到了2014年9月1号，简清子呢就被这个京都府的这个警方正式拘捕。被捕之后，简清子说啊，我不承认，知道这个事儿，你们说我杀害了这个简永夫，我不承认，
没有，
不是这回事儿。
嗯，
但是呢，警方说，那你家里的这个高浓度氰化物这个塑料袋，对吧？这个里面装过氰化物，这是怎么回事啊？简清子说，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我东西。
嗯，
那人家说这在你家发现的，上面还有你的指纹，这还不是你东西吗？简清子表示就拒绝回答，保持沉默。哎，经过了大约有2个月时间的这种沉默期，到了2014年11月18号，简清子呢终于是扛不住了压力，最终承认说，由于自己这个结婚以后这手头缺钱，然后又听说这个自己这个新婚丈夫这个简永夫哈，以前是一个花花公子，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就塞给人1000万2000万的现金就给人家了，所以他心里觉得不平衡。不平衡的结果就是，干脆啊，我从他那要钱。他跟那简永夫要了钱，结果简永夫不给他，于是这个恨从心头起，就把简永夫直接就找辙给他那个饭里面下了氰化物，就给他吃死了，直接给毒死。毒死之后，他说我从他这儿再弄钱，
死无对证了，说呗，对吧？
哎。过了一天之后，到了11月19号，京都府警就以这个谋杀嫌疑对简清子呢进行了正式的逮捕。而与此同时呢，这个京都警方提出了简清子涉嫌毒杀自己的这个前夫简永夫。
嗯，
而这个事件呢也就被这个近畿地区啊各种其他地方的这个警察所知晓。
是，
于是呢，简清子相关的多名这个老年男性身边的这种神秘死亡事件就一起就开始重新调查了。
也是，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啊。之前那些去世都以为是这种意外或者
意外死亡，或者老死了，
老死了。对，
然后就这样呢，2014年这一年就过完了，过完年转回来，到了2015年1月22号，哎，大阪府警呢也开始按照这京都府警审这个简千松子这个案件呢，就开始进行梳理，结果发现啊，咱这辖区里面有一个叫本田正德的人，3年前死亡的，对吧？2012年死的，说这死前也跟这个简千松子交往过，而且呢。这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颇为可疑吧，就是颇为突发的死亡。
对，
于是警方说，那我们得查查这案件是不是有相关。结果他们就把这个当时案件卷宗以及相关物证调往外调，结果发现哟，当时我们留下一个重要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本田正德死亡时候保留下来一个血液样本。
哦，
因为当时怀疑本田正德并不是说非正常死亡，是病死的嘛。所以呢，就把这个血样本就直接封存了，就没有进行分析，也没有调查。但是这事儿浮出了以后，这个大阪府警就把这血样本送去进行了鉴定，就发现哟，这血样本里面呢含有的氰化物含量是致死量的10倍以上，
这太狠了吧？这个，
哎，
就是这必须要你命，
就是这务必杀死你，
对，必须死。
哎，就这样，在了2015年1月28号，大阪府警方呢。就以涉嫌谋杀本田正德，将简千斗子呢再次予以逮捕。
明白？
哎，逮捕之后，这简千斗子就跟这个大阪警方说：“你们说的没错，这个本田正德和那个简永夫啊，都是我杀的。”
嗯，
对。而且呢，我还跟你们说实话，还有好些人呢，你们根本没发现。
我这么嚣张吗？
哎，就开始这意思就是说，反正杀这俩人我也逃不了了，那对吧？我再跟你们说点。更多的
好嘞。
于是到了2015年3月份，这个大阪、京都、兵库、奈良四个地区的这个警方、啊、就准备成立这简千斗子案件的这个专案组，
哇，
协同调查，就是查简千斗子身边所有相关的案件到底有哪些。结果到了2015年6月份的时候，这专案组初步确定，在这个6年前2009年这去世的这个住在神户市的这个墨广利明，他不是被简千斗子拿一大皮枪咣咣咣揍了一顿。过了一年半不是死了吗？
嗯，
哎，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确定说，这简千斗子首先对这个木广利明存在着这个杀人未遂的行为，
嗯，
对吧？我拿大箱子砸你吗？
砸那老头、啊、
哎、嗯，而且呢，对于这木广利明之后反映出他有一些慢性病的这些征兆，跟这个氰化物慢性中毒这个有高度相似性吗？
嗯，
于是呢，就开始对简千斗子首先宣布他以这杀人未遂罪名再次逮捕，同时进行调查是否有投毒嫌疑。
嗯，
哎。2019年的这个9月份，这日之刃的死因呢也查明了，确实他是这个氰化物中毒死亡。因此，这时候大阪府警又把这个简千斗子以这个谋杀日之刃的罪名 再行进行逮捕，
嗯，
来一次一次的逮捕哈。
实际上，当一直也关着
呢，一直关着呢，他不是放出来逮回去的，
不是说，
对他只是给你身上再加一罪名，说你要杀这人，所以我们以这个再进行一次逮捕，
通知你一下，
通知你一下，
嗯。
到了这2015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奈良辅警哈，他们查到谁了？查到了那个之前咱们说特别亏的那个中天敏行，
中天敏行，
哎，认识一个礼拜就进了医院了，然后还写了这个遗嘱，三个月以后就死了，
对。对
中间敏行跟福原晃士都是奈良的人，所以奈良辅警就开始调查这两起案件。而且呢，奈良辅警发现哈，这个中间敏行和福原晃士的死亡都呈现出了一些这个氰化物中毒的迹象。
嗯，
于是呢，就以这个涉嫌杀害中间敏行和福原晃士，对这个简千多子进行逮捕。而简千多子呢，自己也供述承认，说这个我那会儿不是卖那个抗癌胶囊吗，
嗯
啊，那胶囊什么那个量子不稳态，
哎，对对对对，
什么纠结，
对，
什么阿尔法粒子，
哎，
反正这玩意儿，对，我给咱们吃这玩意儿吗，
嗯，
说这里面其实装的都是氰化物，
嗯
啊，当然不是装满了，就装了点氰化物，
想必是，嗯，
对，那时候胆子比较小，不敢给人直接毒死，所以呢就给他吃这种少剂量的氰化物的胶囊，
嗯，
胶囊这东西它不是吃的马上就吸收了，它到胃里过一段时间才会吸收，才会
缓释嘛，
才会破开嘛，
嗯，
所以呢就能造成我把这些人弄死的时候不在现场的这种样子，
都交代还，啊，
都交代了，
嗯，
但是这个当时这两名死者哈被认定为一个是病死的，一个是自杀的，福原晃士是因为那个太痛苦了，不是上吊自杀了吗？
对，
哎，这两起事件当时都没有认定为是非正常死亡，于是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这个司法解剖，
嗯。
所以警方最后拿到东西呢，除了简千多子自己供认说，哎，我可把这俩人吃了氰化物胶囊全弄死了，除他这份供词之外没有任何的物证。
的确，
哎，就这样继续调查的时候发现2015年11月份哈，专案组发现这个武藤雾和早川龙平这两个人死跟这简千多子也有联系，因为这两个人都也是先后不是有这种什么这种慢性病身上疼的这种症状吗？而且呢俩人死之后呢，简千多子都分别叫了人啊，叫来这开锁师傅，以这两个人的这个伴侣的名义到他们家里进行开锁，哎，把东西打开，拿出东西来，
都拿了钱，
哎，都拿了钱。所以警方认定啊，说这个简千子这种行为呢，你假如跟他交往是个女朋友，你没有权利带人去他们家开锁，拿他带的财物。所以警方说，你这是算强盗杀人行为
哦，
谋财害命，
谋财害命，
哎，
谋命，嗯，
所以呢，就提出了这个强盗杀人指控。但是同样哈，这个武藤雾跟早川中平这两个人都是死的时候也是被认定为自然死亡，所以也没有进行司法解剖，因此警方手里同样是没有证据的。
的确，嗯，
哎，就这样到了2015年11月20日，这个咱得先说，警方把这些东西全审完了以后，所有这个审完的这些口供证据什么的都要交给检察院，
嗯，
由检察院来决定这案件我们是否起诉，
嗯，
还是说就驳回，还是说再收集新的证据。这检察院是要先过第一关的，检察院首先就说的决定是，第一，简千子杀害这个中田敏行、福原晃士啊，这两个案件呢只有简千子自己的供词，没有尸检报告，他自己说我给他们吃了胶囊了，给他们毒死了，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那个证据，
嗯，
所以大阪府地方检察厅是认为证据不足。同时另外的这个武藤武和早川龙平这两个人不是开始以这个强盗杀人的名义进行的指控吗，
嗯，
同样也是没有证据，这个连供词都没有，所以呢大阪这个地方检察厅啊就决定对这个四名男性这种算是神秘死亡吧，就不予起诉，
证据不足嘛，
证据不足你起诉了也没用，
对
对。但是其他三名受害者，就是本田正德、日之刃和这个简永夫这三个受害者的这个证据是确凿的，
对，
又有尸检报告，又有这些其他的这些所有东西都收集全了，
还有口供，
哎，还有口供，
嗯，
以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莫广利明，当时他不是拿大皮箱子砸人家吗，
嗯，
这些也有证据，也有证词，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进行起诉的，于是呢就进入了司法诉讼阶段。
行，
那，过了一年半时间，到了2017年6月26日，在这个京都地方法庭呢就开始公开审理这个简千多子连续杀害三名男性以及导致一名男性这个强盗杀人未遂这个案件，就开始进行审理了。
这时都已经70多，
哎，但像这个离得远的人，到现在为止都死快10年了。
是啊，
哎，
嗯，
就这样呢，在庭审之中啊，警方首先出具的是什么呢？出具的这个本田正德、日之刃还有这个简永夫三个人的这个尸检报告，
嗯，
证明说这三个人都死于氰化物中毒。 而且呢三个人体内那个氰化物含量都是超过致死剂量几倍的，
嗯，
就是说这个杀意是明确的，就是要置人于死地。然后同时呢木广利明那起案件呢，因为遭遇了这个碱铅所子的袭击之后啊，曾经长期的住院治疗，在他住院记录里面也呈现出了与这个氰化物慢性中毒高度相符的症状，因此检方提出啊，以这个强盗抢劫谋杀多名受害者为由，向法庭鉴定、啊、要求这个死刑，
要求死刑，
哎，要求死刑，
嗯。
而另外一边这个碱铅所子这边也找了几个很厉害的律师啊，这律师提出来说什么呀？说这个碱铅所子在这个很多年以前患上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哎，阿尔兹海默症这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丧失判断能力，
嗯，
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
嗯，
这个判断能力是丧失了，而且就有认知障碍。
是
以前我们看老年痴呆症那些反应，就是说碰着自己亲儿子也认不出来是谁，
嗯，
啊，他说这个碱铅所子啊，其实他并不是有意投毒，他只是分不清这东西是不是氰化物了，就误给这些老人吃下了氰化物。这东西其实属于他在这种病情影响之下丧失了这个认知能力，所以才导致的这种意外死亡。
嗯，
所以呢，这个辩护团队提出啊，这个碱铅所子其实是因为这个行为能力受限，因此呢，应该判处碱铅所子无罪。
嚯，
哎，而且呢，当庭要求啊，说这个法庭应该对这碱铅所子就现在进行这精神鉴定。
嗯，
啊，我们认为他因为患有严重的认知障碍，所以他不适合上庭再去进行这受审了。
嗯，
就这样呢，这法庭肯定要不是说你说就进行精神鉴定就进行精神鉴定的，他先询问，询问谁呢？询问这个被告，询问碱铅所子，说你自己愿不愿意接受精神鉴定？
嗯，
啊，这时候简村子说啊，说这个我自己还没老糊涂，我说什么我都知道啊，所以呢，我不用接受精神鉴定
啊，拒绝了。
哎，他说我，你别看我快七十了，但是我反应能力特别好，我精神完全正常，所以你不用给我精神鉴定，我对答如流。
这个挺意外的啊，因为按理说他的自己的辩护方跟他之间应该会有些交流的，
对，
辩方在庭上提出了这些东西，然后他自己在庭上就拒绝，
该否了，
这个挺意外的，这人挺神的、啊、
哎，然后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呢，既然不进行精神鉴定了，那肯定法官上来就是说，那我第二次开庭我要先跟这个简千多子进行一些基本信息核实嘛，
嗯，
对吧，先问你个人信息，这个姓字名谁，
哎，
在哪出生的，家里父母叫什么，那什么时候出生的等等，这些问的时候呢，简千子没有任何迟疑，对答如流。然后这法官就问到了，说这个第一个指控哈，以这个强盗抢劫为目的，对这个简永夫进行了谋杀，然后案发地点是哪哪哪哪，就是简永夫那房子。啊，说这个是简永夫的住址吗？啊，这个简千子说我记不住了，因为总共我也没去过几回。
嘿，
啊，就是他其实根本没记住人那边到底住哪儿。
嗯，
然后这法官就向这个简千子问说这个，检方指控你谋杀简永夫的陈述，你是不是有异议？就是检方这边说你对吧，想为了获得钱财，给他投入这个致死剂量氰化物啊。然后简千子回答啊，说没有异议，我认罪。
哦，
啊，我承认这事儿是我干的。
嗯，
那法庭就说，那你的这个氰化物是如何弄到的呢？这个简千子说啊，我这个之前丈夫是做这个印刷厂的，印刷厂里其实会用到一些这种跟氰化物相关的这种化工产品。
哇，那那么早以前的事儿了。
哎，说那时候我就从这印刷工厂里拿到了一批氰化物，就一直留着。
哎呦，这听着挺吓人的。
因为其实我们聊过一些这种氰化物投毒案件，
嗯，
这个在很多工厂里面，氰化物其实是作为比较常见的这个化工原料来使用。
是是，
这种这个金属加工厂啊，还有什么什么这个印刷厂是都能弄得到，所以反正他就说我从我家里的印刷工厂里拿到的一些这种氰化物，
嗯，
然后之后他再想回答检方或者这个法官提出问题的时候呢，这时候这简千子自己的律师团队就拦着他了，说别再说了，再说对你自己不利，就不让他说话了。于是呢，这简千子说这个我律师团队不让我说了，所以呢我之后就保持缄默，之后你们所有问题呢都由我的律师团队来回答。
嗯，
这个时候这个辩护律师团队就要求法庭公布一项资料，这是什么资料呢？就是简千子在这个羁押期间，在这2016年5月份到9月份为期四个多月的时候，进行了一个长期的精神鉴定结果。
嗯，
在京都看守所里面进行的测试里面，这个简千子在实施犯罪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任何影响认知判断的精神疾患。然后在2015年前后，简千子确实出现过记忆障碍的症状，而且呢， 因此判断简清子患有初步的阿尔兹海默症。
哦，真有了。
哎，真有。
哦，
所以这个被告的律师辩护团队就提出说，这个你看简清子确实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所以他不适合出庭参加这法庭审理，要求啊这个简清子退庭。
嗯，
然后这个法官呢就问说，那个千佐子女士，你是否愿意回避庭审？这简清子说，我不愿意，我拒绝，我就留在这儿。
哎呀，
结果就这个之后开始庭审了。那这个肯定我们知道，这个法庭剧大家都看过，这个被告这边辩护律师团队跟那边检察员那边团队肯定互相交锋嘛。
嗯，
在交锋的过程之中呢，简清子啊多处插嘴
啊，
就是说你胡说，我当时不是这么想的，我当时就是投毒了啊，就反正就是这么他来说的。
这是感觉也是有点没法弄了，感觉。
而且呢，就是反正对各种指控都供认不讳，就这样，反正就弄得这个简千佐子自己的辩护团队也很狼狈。
对，
就是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些给你进行无罪辩护的东西，但是你自己都愿意给他驳回，那我们怎么帮你呢？
嗯，
这庭审进行到了2017年9月26号，这第四次开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突然简千佐子提出啊，说，哎呀，我最近发现我最近真的是老了，好些事儿记不住了，所以啊，我这今天选择我就不说话了。
哦，
哎，反正感觉情绪上不太镇定，一会儿亢奋，一会儿就消沉，这么一感觉。这个庭审进行到了2017年11月7号，在京都地方法院呢就宣布了一审判决，就是一审到此截止。判决书上是这么写的哈，说即使我们将这个被告人简千佐子已经年事已高，而且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等认知疾患的实情考虑在内，但是对于本案的被告人以获得金钱财物为目的，使用了极其残忍手段连续杀害多名无辜老人的事实，在给予最大仁慈的前提之下，也只能判处死刑，方能体现法律的公正。
是，我觉得也是。
就这么着判处了死刑之后，被告一方的这个律师团队当庭提出要求上诉，
上诉。
而这个简千佐子呢，也表示说，我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在这等候上诉这个开庭这期间里面，简千佐子就一下变成了媒体红人啊，很多媒体就开始采访他，说，对啊，你这个被称为这个最毒的黑寡妇，日本的这个黑蜘蛛，对吧？这个你是怎么想的？你做这事儿的时候，你这心里没有一丝愧疚吗？但是呢，这段时间简千佐子可能确实在认知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哦，
所以在回答不同媒体的时候，这个话经常会说的不一样
哦。
对同一件事的描述的时候，他也经常会改变一些描述方式，而且还不是说为了逃避罪责进行改述的，而是什么呢？可能真的记不住了，就开始瞎编。
还真是，你明显之前在庭上那个行为就不正常了，已经是吧？
没错
啊。
而这时候呢，其实也有这个媒体问到说这个。您那个在庭审过程之中曾经多次明确表示认罪，
对，
那怎么到最后这个出了死刑判决以后，你又说完全不能接受呢？
是啊，
这时候简清子说，因为检方把我欺骗了，检方说只要我认罪他们就能轻判我，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些方式把我的话全套了出来，最后还判我死刑，这是检方在骗我去认下我自己从来没有犯下过的罪行。
好家伙，
就这样呢开始上诉嘛。上诉第一步肯定是先到大阪的这高等法院去进行上诉。
对，
2019年3月1号，大阪高等法院开庭进行二审。这个辩护一方要提出啊，由于这个简千佐子的认知能力啊持续恶化，应当先要求休庭，然后对这简千佐子、进行新的精神鉴定，然后再继续审理。但是法庭认为啊，说根据这个日本的刑事诉讼法，这个上诉庭审中，如果这个被告方没有特殊要求一定要出庭的话，他是可以不出庭的，他不用来。所以呢这个事儿你不用跟我申请这个精神鉴定，他只要不来的话就不存在精神鉴定这事儿了，
该审审。
该审审。过了2个月时间，到了2019年5月24号，大阪高等法院呢就宣布了这二审结果，在这个简千佐子一直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只过2个月就审理出了二审。二审结果啊，这宣布支持京都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维持死刑判决。然后同年的10月29号呢，日之刃的家人就对这个简千佐子啊提出了4037万日元的这个民事的精神赔偿诉讼
哦，
要求你这个里边刑事庭该审审，但是我们这边要求民事诉讼，民事赔偿
赔钱。
然后这个时候简千佐子的辩护团队提出继续上诉，因为只要上诉了，我们要是翻盘了，那这个罪行不存在，不存在的话，这民事我们也不用赔。
是，
哎到了2020年9月18号，这已经是疫情期间了哈。
嗯，
大阪高等法院呢就判处简千斗子赔偿日任家人总共2640万元的赔偿金，这是民事诉讼部分。
哦哦、这判了、
哎。另外一方面，这个东京最高法院这边呢还在等着开庭。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开篇的时候，咱们不就说了吗？东京最高法院最后在2021年的时候判处这个简千斗子维持原判，还是维持了这个死刑的这个结果。
哎呀，这是就回到我们这个案件的上期刚开头的那一段了，
嗯、对
对吧？东京高法维持了这个死刑原判。
嗯
嗯、其实讲到这儿，这个案件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啊。然后那个木岛佳苗，
嗯，
还没执行呢吧？
木岛佳苗，反正咱们录节目还没执行，
还没执行，
还没执行
啊。他这肯定也还没执行。
他这个很有可能，这简千斗子很有可能会老死在监狱里。
我觉得，
因为他这时候已经70多岁了，而且他这个又有阿尔兹海默症，而且身体情况也并不是很好。
嗯，
所以我看日本那边的很多推测，觉得这简千斗子有可能就是判个死刑，然后等他在监狱里面自生自灭啊，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那其实咱聊到这儿以后，我相信大家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这起案件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更早发现，而让他杀了那么多老人以后才发现？我们虽然说知道说最后其实尽管判决是三个谋杀的罪名成立，还有一个是这个杀人未遂，而且是这强盗的罪名成立，但是我们也这个整个流程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他杀害的老人可，或者说跟他相关的神秘死亡老人可完全不止这三个人。
真是，而且就是这个不像我们之前讲的有些案件是发生在比如说60几年、70几年、
嗯、
啊，那个时候可能这个技术手段也不够发达，是吧？而且警力可能没那么充沛，
嗯，
社会比较动荡。
对，
这个很多时候发生在2000年、2001几年的事儿，
嗯，
那个时候也没有相关的这种处理，其实是会让大家感觉有点费解的。
这个原因哈，我其实也想过，
嗯，
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简千斗子他杀害的老人啊，
嗯，
那都是老人，而且呢都有点小毛病，
嗯，
有的人还挺严重的，比如说咱之前说的这有一个肺癌康复患者，
对，
哎，这些人在日本社会里面，首先一点就是他已经是成为一个常态了，就是这些人随时会死去的情况已经非常常见了，
嗯，
然后日本警方在针对这些死亡案件的时候，因为老人群体特殊性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首先去想老人是不是自然死亡，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慢性病病死的？
嗯，
啊，这些事情其实是日本警方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
是，
那咱们以前经常谈到很多案件的时候，就是蛛丝马迹发现都是在尸检过程中发现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起案件里面，早期那些老人去世的时候，假如警方进行尸检，那可能直接就发现了证据了。
对，
但是他们不进行尸检，原因就是因为并不是每一具尸体都会被司法解剖的，
而且甚至就是我在听你讲的过程里面，
嗯，
我都会觉得很多就像这种，
嗯，
比如说这种老人去世的情况，对于这种警方来说可能是很常见的，
就是因为常见，
对，然后大家处理这些事情都没有往那边想，
没错，
对。
那么就是老人去世是不是要进行司法解剖，
嗯，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查到一些数据哈，
哎，
日本在这个简千斗子作案期间，也就是2010年到2020年之间这段时间里面，
嗯，
日本整体的这个司法解剖的这个比率是多少呢？6.5%，甚至不到6.5%。
哇，
这还不是说只有老人，是所有的死亡事件是不是都要进行解剖呢？只有6.5%的死亡事件里面才会进行尸体解剖。
这我真的没想到，这非常低啊。
然后在日本的全体范围之内，这日本的司法解剖率现在只有11%左右，也就是差不多1/10的数据是会进行解剖的。然后日本这个公安委员会啊，在2019年表示说这个我们准备要增加在这个司法解剖方面的这个投入，力争在5年之内将司法解剖率提升到20%，并且远期目标是提升到50%水平。但是为什么这么低？原因很简单，因为死的人多而法医不够用。
明白，
就是你法医你要首先你肯定是集中精力是要办一些明显是有这个刑事犯罪案件的
刑事案件，
哎，这一看不对劲了你肯定要解剖。
对，
那么平常这边养老院里死了几个，那边医院里死了几个，这边街上又死了几个，这些人要不要解剖呢？得看法医有没有时间，
的确
啊，有没有人发现这里面可能有问题才会进行解剖，
嗯，这个东西不是通过道德来决定的，这是从现实来决定的，
就是你真的人不够使。
对， 对对对，
我们经常听说，哎，胡总，
嗯，
你认不认识几个警察朋友？
嗯，
我肯定也有认识几个警察朋友。
对，
咱谁认识法医朋友？
真没有，
法医的数量特别特别少，
一个都不知道，除了知道网上那法医秦明，其他一个我都不认识。
没错，
真的。
哎呦，这个事件我跟你说，放在别的国家来看的话，
嗯，
其实是一样的。
对，
所有的国家法医的数量是严重不够，而且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你想，法医也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也需要长期的培养。
对，
那么。本来现在去学医的人就不够多，
嗯，
你还有一部分人说，我高中毕业或者怎么着，我要考大学，我就不是要去医院里当医生，我就是想去当个解剖尸体的法医，这种人就是更少更少的了，
太少了。
所以法医的人手不足，才导致了司法解剖率的极其低下。
明白。
然后这结果就是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在这起案件里面，我们前面看到那么多死了那么多老人，但是根本没有人去发现，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人觉得这些人需要解剖。
真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其实背后我觉得啊，还是一个经济的原因，
嗯，
就好像说很多人说，哎呀，我想当个医生，尤其在日本啊，然后长大当医生，为什么？有社会地位，有高收入，
哎，
对吧？
对。
然后如果说法医也是有高的社会地位和高收入，一定会很多人愿意去做，
嗯，
但现实是并不是这样。
咱们再说回来，法医他毕竟是属于国家公务员系统，
对，
你不可能给他开高薪，
对，
所以你挣不到钱，你还要付出那么多时间去。
同样学医的，那人家肯定要去医院了。
哎，
现在很多医院说，那我可能我要能开私立诊所，那可能就更赚钱一点。
而且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还一点我们得考虑到，
嗯，
我们人类对尸体的忌惮的那种心理，
这是一定的，
回避心理还是存在的。没有人说想要说。我这人生下来我就想当个法医，这种事儿其实太少太少。
是的，是的，
除非你有什么那种可以说是远大抱负，
嗯，
就是想让这些案件的水落石出，
嗯，
就是想当一个这个匡扶正义的这种勇士，那你可能你会选择法医，但有可能你会选择到去当警察呀。
对对，所以说就是社会问题不能通过个体的这种个人的欲望去解决。
是的，
你一个人愿意当可以，你可能有这方面的志向，你小时候受到了影响，觉得鼓舞，
嗯，
觉得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业，但是你不可能说让社会上很多人都去做这个选择。理想化的生活和现实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对。
所以呢，这我觉得也可想而知一个结论哈，
嗯，对，
就是可能还是有很多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案件，
嗯，
导致的这个被害者的死亡，
嗯，
但就是因为缺乏这种解剖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步骤，就直接就被人忽视掉了，可能就永远的淹没了，
对，
没有人察觉到了。
而且也是你像他这么多老人的去世，然后对于警察来说，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那个应该是那样，
嗯，
也跟日本的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有很大的关
系，绝对有联系。
你比如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可能不觉得，
嗯，
你不觉得你身边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你如果你作为警察，你经常得到报警，你在一个人口老龄化很严重的社区或者一个地区，
嗯，
你会经常看到一些老人可能今天在这儿死了，明天在那儿死了，
嗯，
对，这个可能是我们普通人眼睛里看不到的社会的面向。
没错，所以他也会缺乏一些敏感性，
对，
我觉得里面没有什么事件存在，
对对对，
啊，
对，
那就是希望这样的悲剧我觉得尽量少重演吧，
真是，
对，
嗯，
这个人心中的这种贪念，我觉得是无法去回避的。
嗯，
然后同时，特殊行业法医行业缺乏人手这事儿呢，也没法在短期之内发生转变。
对，
那我觉得只能说期盼这种事件尽量少一些，让每个人都能活的呢有尊严一些，死的也有尊严一些。
是，好吧，那咱们这个案件就跟大家讲到这儿。
嗯，
我们下周再见。
来，拜拜。